充满在他的心中，也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上。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大家请坐。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徐兄，他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反道虚己。
好、哦，有声音了，大家可以听见吗？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听见哈、哦。我现在又没了，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坐在后面，我听到有声音，但是后面就没啊。现在可以听见啊，可以，应该没问题啊。啊，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继续分享神的话。其实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李牧师其实2-3个礼拜以前问我，后来我就答应了。答应后上一个礼拜我跟黄弟兄说，黄弟兄，我说我后来在群里面说，我还是胆怯。为什么胆怯呢？不是说我在上面讲话，或者说因为大家知道我太太上次说你这个你的职分之一，我的职分之一就是出去讲，对吧？就 public speaker， 我在各处去讲，所以我不怕讲，我也不怕站在台上，我也不紧张。但是我害怕是什么呢？我害怕是我讲的做不出来。尤其是最近的这半年的时间，我在教会，我们没有讲很多的东西啊。我基本上半年我没有在教会的讲台上面，但我在团契里面，每隔1-2个礼拜我要去讲一次。我跟我们另外两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讲。但是你知道这个信息啊，神的信息是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怎么讲呢？我讲出一句话来，有的时候是对着学生讲的，对着弟兄姐妹讲的。这个信息落在你们身上，如果是这个重这个5公斤的话，它落在我自己的身上是5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如果弟兄姐妹有做过这个带领，或者说是讲过道的，落在你自己身上是5吨，那我第二天去上班，我怎么去活？我一活怎么样？我昨天讲的信息就来攻击我，对不对？哇，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受。我感谢神，那就是也催逼我自己，那我要讲，我要去活，我要做出来，中间很痛苦，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靠着神把我很多的这个软弱，很多的能够过去啊、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今天讲分享三个不同的点，那三个不同点一样讲在大家的身上，也讲在我自己的身上啊、求神带领我回去能把我所讲的能够活出来，能够做出来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反道虚己啊。反道虚己这段经文呢，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2:6-8，我们有没有可以一起，大家一起读一下，看得清楚可以一起读，一起念一遍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腓立比书2:6-8，这段经文大家都很清楚，也看到了基督他本来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完全的没有限制的神，他因着虚己来到我们当中，成了人的样式，成了奴仆的形象。那我呢，这段经文我也是想了很久啊，我就是一直想效法基督虚己哈、说虚己，大家看得清楚啊，是不是？不是很清楚。虚己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想学习这个功课。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随着基督，我们要以基督为榜样虚己。那我们怎么去虚己呢？我发现我们很多的，不管是团契里面还是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高言大志，很多客观上面的一点一点一点，我们要虚己啊、有没有举手？我们要虚己，我们要这样，我们要效法基督。但是怎么样在主观上面，怎么样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生活里面一点一滴把这个虚己能够做出来，能够效法基督呢？所以我也不知道呢，我就想我要了解一下这个虚己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在讲什么哈。我就查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版本的，尤其是英文的圣经啊，因为中文的圣经很多是从希腊翻过来的，英文呢还有很多不同版本，比如说现在这个 NIV 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版本，然后呢像 King James 呢叫做这个 King James 大家都知道很古老的一个英文版。那我们看看虚己它到底在讲什么。那有的翻译成说把自己变为无有，就是 made himself nothing， 就是本来是有的它变成没有了。那有的解释说这个 King James 呢，他解释说虚己是说把自己变得没有 reputation， 我把它翻译成叫光泽，或者叫做名气哈。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这个仆人之歌里面看到说基督没有加行美容，他说降生到世界上来以后没有加行美容，也没有什么让我们众人好羡慕的，对，他没有那么美好，他没有光泽。你想想看，可能是神在天上哇，那么样子的有荣光，他到地上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这样一个人，no reputation。然后还有人放下，还有这个翻译叫做放下一切 ，give up everything， 你把他基督的一切都放下。然后有这个更常用的解释，我们听到很多就是倒空自己，对吧 ？empty himself， 倒空自己，把自己倒空出来。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一个就是由这个唯一的这样一个版本 voice， 它翻译的跟别人都不一样，它翻译成把自己里面倾倒出来，变成一个空器皿，啊，这个呢实际上跟这个倒空自己差不多了，差不多的解释哈。你看到这个加尔文其实写了一本书叫《倒空自己》，大家有没有读过哈？很有名的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器皿，你看，就是基督在这里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这个里面，然后他把它倒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旧约里面的这些事情，摩西的律法，我们的山上的样式，都是来预表基督，对不对？都是要预表基督。所以旧约里面用约柜来预表基督。约柜是什么样子的？约柜是什么？里外包金，对不对？里面是包着金的，外面是金的，里外包金，中间是什么？中间是皂荚木，是不是？皂荚木是一种什么？是一个表征的是这个世上生的，从世上生的，但是呢是不朽坏的这样一种材质。里面的金是什么？里面金是它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它的神的生命，它通过这个人的生命，这个皂荚木在世上长出来这棵树，人的生命把基督的形象，把神的形象怎么样活出来。你从外面看到它的时候也是金的，是完全发光的，完全荣耀的啊，一点点瑕疵都没有的。所以它是里外包金，中间是一层皂荚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说倒空自己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基督把里面的神性全都倒空了？他在世上，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一样有神性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异端有时候跑来说，啊，这基督到世上来以后就不是神了，就是完全的人了，因为他把自己倒空了，这就是显然解释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他既是神又是人。那我们看到这个虚己各种各样的这样子解释哈，这个都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 logos， 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道在这边，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我们怎么把基督的虚己把它活出来？我自己有一些体会，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啊。神借着有一位弟兄也跟我分享，那我把中间的分享，我得到了很多的亮光，我把这个我得到的亮光跟大家分享出来。实际上是什么呢？爱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什么自己自愿的限制，他自己自愿的限制自己，对不对？他限制自己，倒空自己啊，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自己限制自己。原本是神的荣耀，对不对？跟神同等的，他不断的限制，不断的限制，从生到死不断的限制自己，然后把他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是一个奴仆的形象，是这样一个这样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形象，对不对？是一个不断的限制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哎，我发现我如果看到不断限制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容易怎么样？容易用在我自己的身上了。我想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你看到倒空自己，我们怎么倒空呢？我怎么倒空？我明天啊，我要不断的否定，我怎么否定我自己呢？实际上你要看，你要把它看成不断的自我限制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去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说无限的神来到了有限的空间里面，神是多么的无限呢？他创造了宇宙。上次我听到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说我们要这个做这个现在最快的这个技术啊，航天技术，从这里到太阳，你要花多长时间呢？要40年的时间， 那光是要走八分钟的时间，对不对？到太阳，太阳系里面，我们坐着这个最先进的宇宙飞船过去以后要40年，40年，我想我们都不晓得还在不在，对不对？40年以后，不要这40年呢、啊，你要到这个太阳系里面的稍微远一点的星系去，那这个就可能好几百年。对，不要说这个整个银河系，不要说这个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银河系，几千个、几亿个银河系，神是无限的，无限的，他来到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被我们局限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对不对？我们家最近养了一只乌龟，啊，你看到这个乌龟在，因为我们家的女儿想要一个宠物，我们就满足她买了一只乌龟，买一只乌龟把它养在这个水缸里面，啊，每天就是走，蹦。就撞到了，不撞到了，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子，上下。所以你想想看，我就在想，我如果到这个水缸里面，我估计一天都活不了。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限制自己，从无限的，他本来是天上这个不够他住的，他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来住，限制他自己，对不对？他不光身在空时空里面，还身在马槽里面，那更加的限制了。我们的人的孩子还生活在床上，对吧？生在这个产床上面，他生在马槽里面，没有家型美容，没有让我们可以羡慕的，生长在木匠家里面，被人鄙弃，却从不发怨言啊。这以赛亚书53章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不作声。要知道他要杀他了，牵过去怎么样的，一句话都不说。这是怎么样一种外面的金啊，你看里外包金，外面的金把神的荣耀把它活出来，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说，诚然担当我们罪，对吧？诚然担当我们罪，因为我们的罪他自己被击打苦待了，他限制自己。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是要我们看一段很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样一段经文，是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基督的这样三段故事，小故事。我们在这个三段小故事里面看一看基督是怎么样在凡事上面限制自己，然后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应用这个限制自己，虚己啊，就是限制自己这样一个功课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很多的属灵的道理，对不对？属灵的道理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基督完全的是丰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丰富。李牧师一直跟我们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丰富里面，我们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心里面蒙了帕子，对不对？我们上次看格林多后说，我心里蒙了帕子，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心里面蒙了帕子，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基督里面得到基督完全的丰富啊。但是这个帕子怎么除掉呢？到基督里面来限制自己。你什么时候限制自己的时候，在弟兄我自己身上的经验就是，你限制自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帕子就除掉了，你就看到了基督的荣美，你就看到了神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啊。所以第一个试探，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4章1到4节哈，一起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这段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在什么样一个场合下面发生的。基督耶稣他在约旦河里受了洗，对不对？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完以后有圣灵做见证说，这是神儿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呢，就发生了到了这个场景，基督被圣灵引导进入了旷野，禁食了40天，然后呢要接受魔鬼的试探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讲这个故事，讲这个三个试探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重点是在讲基督完全的顺服，对不对？他顺服神的旨意。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一个不同的这个一个角度去观看这段经文，就是基督怎么样在这三件事上限制他自己。他本来是有神的全能，但是他限制他自己。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40天的时间，弟兄姐妹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禁食过40天的时间？没有，对不对？40天，我有禁食过一个中午。中午的时候，我有几次，我就特别感，我想要为哪位弟兄的禁食中午啊，中午还没到2点呢，就不行了，就特别特别饿，就到处找这个 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一点，花生，什么什么小东西吃一点，就是基督在这里禁食了40天时间，然后身体极为虚弱，他想不想吃东西？当然想吃东西。肉体有没有需要？当然有需要，对不对？他是一个人呢、啊，他是皂荚木啊，他的身体是皂荚木啊，对不对？皂荚木是属是在地上长起来的，他不是从天上，是地上长起来的，他完全的有这样的需要，想要吃东西。然后这时候撒旦这个魔鬼，这个吸引人的、诱惑人的就来了。圣经约翰福音12章31节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伏在撒旦下面，伏在这个魔鬼下面啊。所以撒旦这时候就来引诱他了，说：“哎，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你就可以吃了。”然后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耶稣用神的能力满足肉体的需要，对不对？这是一个肉体的需要，基督完全可以做到。我们都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变这个，把这个石头变成他的食物就吃了。但是呢，他自我限制，他限制他怎么说啊？他用了这段经文是《生命记》8章3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句经文是在什么情况下面讲的呢？《生命记》8章3节，大家知道《生命记》啊，实是摩西在什么时候啊？摩西来到了摩押平原，对不对？以色列人已经走了，花了40年时间在旷野里面走，来到这个摩押平原，马上就要进到迦南地区了。然后摩西在这边，在摩押平原里面，跟以色列这群人呢，是呼天喊地的做见证，对不对？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偶像，不要拣选那些败坏，你们要拣选生命，把这个西乃山颁布的律法又重新的跟这个以色列民重新的生命重新的讲了一遍，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就提醒这些以色列的人说，你们要知道说，神在40年里面试炼你们，叫你们忍耐，赐给你们什么？你们列祖所不知道的玛拿，对不对？这玛拿就指着天上的食物，就是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因为他们不知道玛拿是什么，但玛拿是给他们丰富的供应。然后这里说，人活着不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的一些话。这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下面，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基督把这里拿到这里，抵挡魔鬼，说你知道吗？我活着在这里，不是说我要光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的，还需要满足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神的需要，神让我们来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目的。所以第一点我想跟大家看到哈，所谓道成肉身啊，就是要对肉体有限制啊，我们要限制我们肉体的满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看到我们的很多学生，这个肉体啊需要非常非常的强大，非常非常强大，以至于我肉体的需要来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满足它，一定要满足它，就很多时候就是什么啊，就违反了神的律法，就违反了，就跟神的道远离了。你知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喂养这个肉体的方法哈，你的肚腹是一个，你的情欲有没有？很多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情欲是一个，对不对？然后我们团契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找这个 dating 找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了很多次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弟兄姐妹当中找呢？对不对？我们有单身的弟兄，有单身的姐妹。那个，然后呢？单身的弟兄一定要到外面去找，单身的姐妹也一定要到外面去找。我说你这是什么道理呢？就不在教会里面自己找弟兄姐妹，不在彼此的去有一个同样的信仰，负一个同样的恶，就偏偏要到世界里面去找那个美貌的女子，那个帅的学生哈，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真境，我们很多的真境，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肉体的需要，舒服啊，睡觉。啊，一定要睡爽了，然后发泄，很多人有脾气的问题，脾气发泄，最近我们这个在西雅图有个教会哈，黄弟兄知道的教会，胡东教会，我们参加一个团契，呢，我们是里面年轻的，最年轻的我跟静源，我们最年轻的 couple，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微信的群，我们大家都弟兄姐妹很熟悉哈。都很熟悉，然后呢，最近我们都离开了快一年，已经一年了。突然这里面有一个姐妹在说啊，那天晚上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的晚上，我就看到说，这个救我啊，救我啊，这个我先生要杀我，或者要打我，要杀我。哦，他们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在教会里面这个查经的时候，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模一样，你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啊，都是追求神的，都是。 都是怎么就跑到一个井矿下面去，要动手动脚，要去打人，要去杀人，然后那个说快来救我，快来救我。然后那个我就看到，我说第一次认识他啊，不是以前认识他，不是通过这种方法认识的啊，认识他要过来杀，要打人，要家暴。后来我们那个别的弟兄姐妹就说啊，那你赶快到我们家来，就是来避一避或者怎么样啊。他说以前也有这样的历史，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其实怎么说呢，侠志，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弟兄在这个侠志里面，肉体的侠志里面，这个脾气上来了，这个肉体发泄了，我一定要这个气要发泄出来，一定要发泄出来，对不对？这就是肉体的一个很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以前我父亲也是这样子，也是就是说没事的时候没事，有事的时候就止不住，你看那个脾气就发泄出来。他有以前的这个夏天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他就很好心的去外面买西瓜哈，以前的这个买西瓜，然后带回家去，然后带回家去就喊了几声，没有人来接，没有人来接，他一下就把西瓜破把砸到我们家里面去了。我说你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怒啊，火气就上来了，那就说这肉体这个情欲这个发泄就上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很多人就劝他说你就这么大年纪，那时候50岁了，你说这么大年纪怎么？他说我们山东人都是这样，他是山东人哈。我以前还不知道，我以前以为真的山东人都是这种脾气。后来我上大学以后认识好多山东人，没有一个是像他这样。哦，山东人就是玉红，山东人没有，他就说我山东人就是这脾气。然后呢，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山东人就是脾气，而是什么问题啊？而是这个辖制住了，被肉体控制住了，没有办法跟神有点。但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神已经什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释放了，对不对？让我们从这些辖制里面释放了，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想归回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经过了70年，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已经什么？神借着古列说，你们可以归回，对不对？没有这个辖制了，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在这当奴隶了，可以归回，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归回的事情。最后有多少人归回了？有几百万人被掳去了，只有5万个人归回了，那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靠着神去打这个仗。神说已经没有，他们不能辖制你，你愿意归回你就归回，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这样的脾气的，或者陷在这个妒妇或者情欲或者真境里面的，神已经说你们的辖制怎么样了？已经被解脱了，你要靠着神去打这个仗，你征服肉体，肉体就伏在你的脚下，肉体就伏在你的脚下。所以我们不要被肉体所限制。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三章哈，这个大家可能也很多弟兄姐妹熟悉这段经文。士师记第三章讲到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非常黑暗的历史，一段士师的历史。这是讲到第二个士师，第一个士师就结束了以后，讲到第二个士师，这个士师叫做以户。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作恶，然后神让什么样的人去辖制他们呢？让摩押人去辖制他们。摩押人，这里有一个王叫做摩押王，叫做以基伦啊。以基伦呢，他就强盛，辖制了以色列好多年。你看到以基伦，他有一个特征哈，他的特征是什么？这里写着说，以基伦极其肥胖。看到没有，他是极其肥胖，肥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神兴起了以色列当中这样一个士师，叫做第二个士师叫做以户，对不对？以户他打了一把剑，有一肘长，一肘是什么样？是从这里肘这里啊到指尖，大概有45公分这样长，一肘剑。他去刺杀这个以基伦这个王，刺杀结果呢，他的肚子太大了，以至于不光剑刺进去，连剑把都被肉肥肉夹住了。看到没有，剑被肥肉夹住，这么长的剑从肚子里穿进去穿不透，就连剑把都被肥肉夹住了。这个人就是这样肥胖。你知道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里面，神用摩押跟亚门这两个民族来怎么样，来预表我们的肉体。因为这两个民族是从哪里生的？是从情欲，是从败坏生的，是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出来，对不对？一个叫摩押，一个叫亚门，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人，这两个民族后来变成了很强大的两个民族，住在以色列的周围，就不断的来骚扰以色列人，不断的来骚扰以色列人，就预表着什么？就预表我们的肉体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就不断的出来骚扰你。你如果不能把它征服了，不能靠着主把它打赢了， 他就不断的来骚扰你，过一段时间就来，你看脾气又起来了，你看他又讲了一句什么话，又刺激到我了，对不对？我现在发现我父亲以前的问题就是刺激，这个非常 sensitive， 非常容易被受刺，讲到什么话大家都很就是非常好的讲嘛，就他就觉得他被受伤害了，被刺激到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靠着神去征战，去打赢这样的征战，然后让肉体伏在我们脚下，我们以后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不再受刺激了，不再那么敏感了。因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解脱了。你不能伏在他脚下啊，你不能说这个摩亚人来我就要去信供，我就要献给他。圣经里面我们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嘛，神不喜悦肉体，对不对？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肉体在我们身上的辖制，若是要到我们听到的这些 logos， 听到的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活出来，能够见证出来，你能够看到神的丰富，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克服我们的肉体。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那里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以身让身怎么样服我他害怕他自己传福音反倒被拒绝了，他说反对不对，他说要攻克己身，以身来服我，我们要让肉体伏在我们的脚下，不要让他做我们的主，对不对？你想睡觉了，我明天要这个礼拜天早上想睡觉，我要起来靠主征战，起来来到教会里面来奉主的名聚会，你发现很快你的肉体就被你征服，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帮我们脱离这个辖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试探，我们一起念哈。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里讲到基督对什么的限制啊？对什么样东西的限制？第一个讲到对肉体的限制，对不对？基督，我虽然很饿，但是我要为了神的道，我不能满足我的肉体。第二个讲到对什么的限制？对他能力的限制，对不对？他本有这样的能力下去可以啊，神要接住他，他没有伤害，从殿顶上跳下去很高啊。他对他的能力限制他的能力，不让他的能力能够发挥他的能力，然后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道，对不对？是撒旦这里很聪明，对不对？看到撒旦这里怎么去诱惑他，撒旦引用这一段经文是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二节，因为前面主耶稣基督不刚刚说过，说你活着不是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吗？这里就开始引用神的话，撒旦就开始引用神的话了。撒旦对神的话很熟啊，他引用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二节。大家如果对九十一篇熟悉的话，你知道说这一篇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它的作者是谁，但是它跟九十篇是连在一起的。九十篇是谁写的？摩西的神人摩西的诗，对不对？讲到了人的那个无望无助啊，七十岁强壮的可活到八十岁，转眼就随风而去，这是在九十篇。九十一篇很多人怀疑也是摩西写的，因为他讲到什么？讲到从这个绝望的情况里面出来，因为神给我们，神做我们的保护，神做我们的保障。这里讲到九十一篇十二节说啊，他用手托住你们，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对吧？看到主耶和华主这个保守我们这个信他的人，就讲到这个盼望，有人说也是摩西写的。这里呢撒旦的目的就是说引诱耶稣在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样来试探神，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非常非常怎么样不愿意被人试探的，这是神的原则，不要来试探我。他已经在这个旧约里面讲过很多次，你要试探神的怎么样，实际上是藐视神，对不对？看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这是神跟摩西说你们这群人不能进到迦南地里去，要倒闭在旷野。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地里面去呢？因为你们试探我，因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呢试探我好多次，然后呢试探就是藐视我，看到没有？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能进去，就试探和藐视，就是藐视神。所以魔鬼借着耶稣想试探耶稣，让耶稣怎么样来试探神，来藐视神。那我们当然基督的反应就很好啊，基督说 不可试探你的耶和华你们神，像你们在马撒那里试探他，这也是圣经的一些经文，对不对？我们不能试探神。那这里看到的基督他的限制哈，自己的限制，看到是哪一方面的限制呢？看到的是他的对于自己能力，对于他属，尤其是属灵的能力的限制。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是很难学的哈，这跟我们在世界里面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世界里面看，世界的原则是我们有八成的力气要说成十成，对不对？你看到写简历的啊，我们以前说印度人，说印度人的简历就胡写的啊，因为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就号称他做过什么。我先发现中国人现在学的也是这样子，就是好的不学，学不好的啊，要美其名曰叫包装自己，对不对？还就是在课上面可能就还上了一节课，做了一些很小的项目，啊，马上就在简历上面就是一条一个 paragraph 一段话，这段话啊弄得很好，包装得很好，说你做过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啊、嗯，这是世界的原则啊，有八成的力气用十成。但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展现的原则是什么？他有能力他不用，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爱，要遵循神的道，为了要爱护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我在我们搬到这个教会之前，我们在 South Oaks 的千象城，我们在青年人的团契里面服侍，那我也会分享信息，我也会讲很多的信息怎么样？然后呢，我有一次讲呢，我就讲到了神的公义啊，我讲找了好多的经文呢、啊，神是烈火，对不对？啊，你有罪的，这个神的审判，好人不可自欺，好多好多经文就罗列列列列列在那边，啊，真的是，我就这样讲了哈，我自己还挺有感动，我觉得这个神要借着我怎么样，啊，这些经文本来还都不熟的，我现在找出来呀，放在 slides 里面，然后就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但是我回来之后呢，就是上个礼拜在我们当中讲到的建东弟兄哈，杨建东弟兄，他当时是我们团契的辅导，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尔湾，也住在那边。我大概礼拜一到礼拜三住在尔湾，礼拜四的时候我坐火车回 South Knox 去，然后那时候我在我们家有个查经班，礼拜四晚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坐火车的时候呢，这个杨弟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吗？我很感恩呢、啊。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吗？这里讲着属灵能力的乱用啊，讲到乱用啊，你知道你的问题吗？我说我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我讲得很好，我觉得我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了，各种经文都放在那边了。他就跟我说，对啊，我就首先第一个，你知道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神可能得了荣耀，但不光不讲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可能我有骄傲或怎么样，但是假设我没有骄傲，假设我讲的神的公义，神得了荣耀，但是怎么样，你亏欠的是谁啊？我亏欠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亏欠的是人，因为有人怎么样，就说我讲的道跟他们所听的不一样，我讲的道跟他们这个，因为我讲的神的公义都没有让用神的爱去 balance， 完全的就是神的烈火，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要小心，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我们要责任是把这个道啊，这个整全的图画跟弟兄姐妹讲清楚啊，不是说你就单一的就把你的心里面的这些对吧，你心里面想的也许是好的，但是要放在十字架那里，让十字过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面，通过十字架以后所出来的那个是纯洁的，那个是能够给弟兄姐妹用的，能够喂养弟兄姐妹的，你这个呢道呢喂养不了弟兄姐妹。他就跟我讲这个话，哎，我一听，后来我一开始觉得很难忍受啊，我在想我不能喂养的，我花了很多功夫准备的，但是我后来我想到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不管是带查经也好，或者是带这个讲道也好，或者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我们讲出的话来，我们讲出的道来，我们是不是能够从生命里面出来，通过十字架能够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罗列很多的经文讲很多的大道理。因为讲很多大道理，很多人都会讲，很多人都会讲，对不对？但是大道理不造就人，唯有从生命里面出来，那个灵奶经过你自己的消化，经过你的生命，那个灵奶出来能够喂养弟兄姐妹。而道理出来以后怎么样，一块大牛排你觉得好吃，我要给你们每个人都吃，结果我们家朵朵咬一口把牙掉了一颗，不吃，对不对？ 你要从生命里面这个道能够出来，这个奶能够流出来，能够喂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也在学习，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那还有一个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属灵的权柄，尤其是在弟兄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是坐在这个一个长职的一个位置，或者说一个位分上面。像我在我们团契里面，哦，那我是我负责的弟兄啊，对不对？还有另外我们是负责的弟兄，我很多时候可以，我说我有权柄，从神那里来的权柄，去指责他们做事做错了，而做事做得不太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经文，尤其是保罗在那边给我们做这样一个榜样，他有权利去做这些事，有权柄做这些事情，但是为了基督，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不去做，对不对？我们看这些经文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哎，我可能看到一件事情他做错了，我不是那么的100%的把我的火都发在他身上，然后去痛斥，而是什么呀？而是像保罗说，我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我跟他一起来 go over 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能够建造起来。哦，也不是说朝他屁股上踢一脚，对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们其实团契里面有很多学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是指望他们做事情是做不了的，对不对？指望学生做事情做不了，他今天告诉你好，明天就不来了，那不来了你做不了，你那我说我可以去指责他，但是按照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按照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不去做这件事情。他不来，那我们就担起来，对不对？我们就把他担起来，我们就能够做更多一点。那保罗这里还说，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一个权柄。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对不对？我吃，从福音那里得，这是他的权柄，但他不用这个权柄，他这个权柄全他都没有用过。为什么不用这个权柄呢？因为他以免众位这个弟兄姐妹会想他是为了得什么财，这个钱财或者得利益，他情愿不用这个权柄。所以就像着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基督啊，把他属灵的能力限制在这样一个光景下面。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不管我们的这个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操练这样一个原则，就把我们限制在你有10成的能力，你限制在8成，对不对？你有这个权柄，可以借做这件事情，你不做这件事情，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例子，说，神他就像这个灯啊，就很强烈的光，对不对？或者太阳的光，很强烈的光，人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哎，是一个能够带上灯罩的这样一个光，让这个光出来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谦卑，这个光出来是美的，是好的，然后让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光，就知道神的光是热的，并且怎么样，并且也不会把他们刺伤。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限制这个我们自己这样一个能力，和限制我们自己表达的方式，让弟兄姐妹不要被刺伤，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柔和荣美。好，然后呢，我们第三个试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最后一段经文哈。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我。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基督对什么的限制啊？与世界的关系，对不对？与世界的交互，与世界的关系，这个限制。哦，撒旦很聪明啊，他把基督带到这个山上面去看，说，你看万国都在你的面前啊，万国，你看这边有一个好的 job， 这边有好的工作，那边你就可以赚啊，明天就赚了2亿，这边就是你的这个，你只要来拜我，我让这一切怎么样都伏在你脚下，你可以得到这一切。吸引人不吸引人，弟兄姐妹？你要说不吸引人，你就太属灵了，对不对？我是每天都被这些事情吸引，但是我又靠要靠主 struggle， 对不对？这些事情，然后他引诱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在世上做王，放弃属灵的任务。那么你到这里来呀、啊，你我把世界给你，你在世界上什么都是你的，你就不要什么，不要去有属天的这样一个任务，你要不要去上十字架了？那基督要怎么样？要去在世上做王，我们这些人都完了。 他做王他死了，那我们这些人都跟着他一起死，对不对？因为他不上十字架，他不为我们钉死，我们就不能活，我们就没有永远的生命。这是这里是基督很顺服啊，他自我限制，他讲的这句话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只侍奉神一个，不侍奉这世界上的一切的马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也说，你不能有两个主啊，你不能亲这个又恶这个，对不对？你不能说不是亲这个恶这个，就是爱这个重那个，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或者说讲到我们世界上面一切的你看为美的、赏心悦目的东西，旅行啊，对吧？很多人喜欢旅行，到处去游玩啊，就觉得不旅行就受不了了，对吧？就是喜欢玩，喜欢游戏，喜欢宴乐，这些都是世界上面这些东西。然后看到要基督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就是让我们要限制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出入，对不对？讲到世界，那世界是什么呢？世界以前这个于洪杰弟兄啊，他我听他讲到听了很久了哈，他讲到他就说世界是一个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是一个有系统的、有目的的这样一个组织，就在你的身边。这套这个组织是要干什么的呢？就系统的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个历史上面，世界圣经里面用世界用巴比伦作为世界的代表。大家如果对旧约很熟悉的话，你知道说巴比伦是这个真的是纸醉金迷，对不对？讲到强权的巴比伦，我这个权力非常大，然后这个国力非常的强盛，都要去征服征服征服，国力非常强大强权。就讲到宗教的巴比伦，讲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给他自己立了一个金像让人去拜他，对不对？讲到宗教的，讲各种各样的宗教，他的信仰，这个不是信仰，而是拜，这是拜偶像拜假神。讲到安逸和糜烂，讲到安逸和糜烂，这个安逸和糜烂是最害怕的，这个安逸和糜烂是最害怕的。讲到说你就在里面不敢走了，不愿意走了，都因为太舒服了。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例子说，有几百万的犹大便雅悯支派的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最后七十年结束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已经说了，对不对？七十年结束他们要归回啊，古列王已经下令了，说我允许你们回来建这个圣殿，对不对？但是人都不去啊，几百万人在里面，只有五万人出来去回去建殿去的。为什么？安逸和糜烂呢、啊？安逸了，利未人以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大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产业的，对不对？他奉献神，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没有产业的。现在怎么样？到了巴比伦以后有产业了，还有地，还有职业，还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前面，有产业了。对不对？以前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祭司的、唱歌的，这些本来是服圣职的，到巴比伦里面怎么样？有前途了，有产业了，有 job 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不走了，不愿意来了。现在巴比伦里面哈，哦，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我感觉这件事情是我们是现在我们的众教会的一个可能不是最大的，也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破坏。就是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来吸引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我当时到美国来之前，我在上海啊，我到美国来之前，我当时就在努力的去考这个考试，考 GRE， 大家知道说要考这个一个考试，考了你考完以后你才可以来嘛，对不对？然后努力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要准备出国的事情。所以有一天晚上，我都不记得为什么，很多年以前了，我就坐这个出租车啊，骑行车啊，就过了黄浦江，你知道黄浦江的这个，从一座桥上面过去，我就看到这个江边啊，江左江右两边这个啊高楼大厦，这个夜景啊，尤其是这个灯红酒绿，对不对？你们要去过，或者说你们就知道说灯红酒绿，然后啊这个穿梭在这个桥的中间，两边两排灯，哦，我当时就第一个感觉就说这城市也挺好，我就不出国了吧，我出什么国呢？我出国，这我也不知道出国能干什么，对不对？啊，出国做研究，是一个很累的这样一个旅途在前面。我在这边找份工作，就像我其他的同学一样，我在这找份工作，我在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也挺好的。这就是世界给你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诱惑，对不对？你有一段时间不来教会了，你在这个追求你这个事业的成功、事业的伟大，然后世界会反馈你的，给你一些甜头。 让你尝到说你众星捧月的这样的感觉，马上你就不想来教会了。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为什么听这个牧师在这边叨叨叨再去来批评我，对吧？讲我，我就留在世界里算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榜样，就是说限制在世界里面跟世界的交互啊，千万不要像罗德一样怎么样？罗德在原来是在旷野里面支搭帐篷，慢慢就走到马里面去，走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并且还成了世界的官长，对不对？他做的是在城门口做官长了。若不是神来救他的话，他就跟索多玛一起灭亡了。千万不要像罗德这样走到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就出不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客旅的，我们是做寄居的，对不对？这世界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啊，讲到这个上个礼拜还前两个礼拜，有哪一位弟兄和运才还是讲到这个张守成这个教授哈。你们看到这个新闻哈，我是很痛心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就是我还在微信上面分享过他的见证啊，他是信主的，他还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团契里面啊做见证，讲这个神的话，叫弟兄叫这个鼓励这个圣徒哈，做过很多次的见证。那你想他这样子跌倒了，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损害？当时在这个斯坦福团契里面听过他讲道的人，那就想什么？你不也就这样吗？对，你不也就这样吗？你讲得很好听啊，讲得很好听，结果的话就像罗德一样，慢慢住到世界里面去了，对不对？我一开始就看到他上电视了，很多人他上电视上 CCTV 了哈，上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国上电视去采访他，讲他怎么成功啊，从来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讲到里面从来没有归。然后呢，后来就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上了电视以后开始做风投了，开始做投资公司了。你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丹华这个投资公司投什么？投区块链，投 blockchain 不是他做的，是我做的，对不对？是我是做 computer science， 我是做计算机，这是我做的东西。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跑来做我做的东西干嘛呢？为了赚钱嘛，对不对？为了赚钱啊，创新啊，赚钱呢、啊，好几亿啊，几亿几亿的身家啊，是很厉害啊。就慢慢你看到这个人就从像罗德一样，在本来是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慢慢住到什么？住到这个索多玛里面去了。哎，索多玛也回应他，有没有回应他？给他很多的甜头，对不对？众星捧月，哪有一个物理学家在中国受到那么样的这个拥戴的？众星捧月，每次到一个地方去，什么华为老总就是跑过去开车，亲自开车去接他，啊，华为的那个这个总裁啊，就接他，然后吃饭都是跟什么副总理什么这种级别的人。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不想啊？你喜悦不喜悦？你喜悦的呀，众星捧月，谁不愿意众星捧月啊？觉得自己是神呐、啊，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神？我可以驾驭这一切的，我，哎，给你尝到点甜头，马上就抛弃你。诗篇里面说，凡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怎么样，你的愁苦便必加增啊，就必加增。凡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你得到一两天的甜头，愁苦就必加增，就把你陷进去，这瞬间的就陷进去了，瞬间这个 blockchain 就没了，这个以前这个货币虚拟货币就一下就垮掉了，然后他投资的钱就打水漂了，没有了，然后被 FBI 调查，你们看到了吗？这都是发生在瞬间的事情，可能几个月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来了，然后他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就跳楼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见证，我真是很痛心，说他怎么跑到这个田地去了，跑到这步田地，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见证神，你就做你的物理学家，你就好好去学物理，在你这个本行好好的去打磨就好了嘛，你为什么出去做汤这个浑水呢？就想要跟世界怎么样，想要跟世界为世俗为友的，可还不是说这个雅各书这里还不是说与世俗为辱的，你想要跟世俗为友的，就是与跟神为敌的。因为什么？你凡是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体会的是这些，我深有体会。你凡是爱世界的，想到世界的荣美的好的，我要去干这些，爱父的心就绝不在你里面了，你绝对就不能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来的时候啊，为神守住啊，不要到世界里面去。你要在世，因为我们有带着这个属灵的目的，那是为了有荣耀神，以后很快这个世界就过去了，神已经怎么样，已经宣判这个世界的死刑了，对不对？以前尼托生弟兄有一个，他说这世界好像倒闭的银行， 就是你知道他已经倒闭了，这个已经倒闭了，但你们还在里面存钱呢。对，他倒闭你还在存里面存钱，你不是自己傻吗？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个启示录十八章这里讲到这个大巴比伦倾倒的哈，大家不用去读哈。这个讲到末后的时候，这个大巴比伦呢，大巴比伦就是世界的表征呢、啊。大巴比伦倾倒了，瞬间就倾倒了。倾倒完以后，很多周围跟他做生意、做买卖的人怎么样，就为他流泪哭泣，说这个城就不在了，以前就在我们中间的，以前我们跟他里面有往来，那么好的这样一个城，现在怎么样，就倒下去了，就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以前不知道这回事儿，以前怎么想到什么叫巴比伦倾倒了？可能一直到2001年9/11的时候，你才看到一个小影，原来城是可以这样倾倒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是两座楼，对不对？这是这个双子大厦，以前在纽约的市中心，都靠近这个这边的。然后你看这个是就瞬间这个对比哈、啊，那一天就倒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影而已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影，这个影子让我们看到了最后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倾倒，哇，比这个要厉害很多。神的愤怒，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神的愤怒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倾倒。你所仰慕的工作，你所仰慕的钱财，你所仰慕的这个一切在世界里面把你陷在里面，都要归为无有。那我们靠什么在神的面前存留啊？对吧？这我们靠什么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大山呐、啊，这个人就害怕说，大山呐、啊，你要来遮蔽我；小山呐、啊，你要来堆在我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实在太可怕了。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去对待这个末后的日子，对待耶和华的日子？对，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限制跟世界的交互。你不要住到里头去，你可以跟他有交互，对不对？你可以跟他去买卖什么的，但是你不要住到里头去，你不要，你的心不要陷在里面，你的心一旦陷在里面，你就回不来。所以呢，我们最后一张 slide， 我觉得这三方面，我们刚刚讲的三方面，肉体的需要，还有刚强，我们很多时候是属灵的刚强，自以为替神讲话，自以为替神刚强，还有在世界里面的出入，这三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是妨碍我们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障碍。我们也讲了，我们不缺属灵的道理，我们不缺属灵的道理，我们不是不知道神有美好的预备，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很快就见神，乃是怎么样？乃是这三样东西把我们的心蒙住了，这个帕子在我们心上蒙住了，你看不见神，你看不见荣耀，你看不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愿神借着这篇道，这篇信息，能够把我们弟兄姐妹心上的帕子除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克制我们肉体的需要，要让我们压制我们属灵的刚强。你觉得你属灵里面很刚强，压制，小心像效法基督，软软的柔和的把神的光把它显现出来，然后节制世界里的出入啊，你世界里出入节制啊，让我们能够这个活在世上一天就有一天能够向神，就被神所纪念，以至于我们最后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不是空手而去，不是像这个罗德那样空手而去而已哈。所以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我们的诗歌，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是小敏姐妹写的这样一首《最知心的朋友》哦，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让我们限制我们自己，效法基督，让主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
知道我们算不得什么。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这个榜样。主啊，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没见过神。我们只见过你的荣光，就是借着摩西的脸所发出的荣光，这荣光我们都不敢看。主啊，唯独借着你自己把神表明出来，我们才看到这个神的光是那么的柔和，哦，是那么的可以得让人佩服，那么样的谦卑，那么样的美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看到他里外包金在面发出的这样一个光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原来神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借着马太福音四章这三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主，你凡事上限制你自己，你凡事上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情况下面，让你遵守父的旨意，也能够看到我们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在你这个诞生的日子里面，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说我愿意把我的肉体辖制，我们肉体限制住。主，因为你已经让我们脱离了这个辖制，我们愿意靠着你限制我们的肉体，不要让我们肉体出来控制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在属灵里面刚强来伤害弟兄姐妹，也让弟兄姐妹不能够得到应该有的喂养。主，让我们在属灵里面限制我们柔和谦卑，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主，我们更是要在世界里面限制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像罗德一样走到这个索多玛里面去，以后最后做一个仅仅得救而已的基督徒。我们愿意能够像亚伯拉罕一个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荣耀的生活，万国都从亚伯拉罕而出，就是万民都要成为他的后裔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生活。因为这个荣耀已经，这个得胜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做好了，我们只是顺从你，限制我们跟世界的交往，在主你里面能够单单的纯心的来爱你，来跟随你，来支取你给我们的丰富。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个教会要恢复，这个教会要在你里面奋兴。主，求你赐下灵来浇灌在我们当中，啊，除掉我们心里面的帕子，主啊，除掉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哦，主啊，让我们除掉我们各种各样子的牵制啊，这是辖制，让我们出来活泼的敬拜你，活泼的来跟随你，让这个教会这个见证能够重新的起来，在这里像金灯台一样为你摆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这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再重新唱一遍，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上帝照着你，永不。
是的，我以启示
要跟随你，永不改变。感谢我们的主。好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就结束在这里。